是诗记第一章22节到36节。
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勘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伯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伯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雅士没有赶出雅呵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雅各西的居民，黑巴、雅弗格和与利河的居民。于是雅士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那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雅纳的居民，于是那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亚伯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感谢主。
谢谢小丽姐妹。我们今天是第一章的后半部，接续的昨天的上半部。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问题，跟昨天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讲到士师记，其实是在继续记述以色列历史中一个非常黑暗、非常混乱的时代。最后呢，是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为结束。那第一章呢，就是讲到这个混乱的时代的开始，所以我们一样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啊，看看能不能找出来一些造成后来这个乱象的一些迹象。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22到26节，先讲到约瑟家啊去攻打伯特利，讲到神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他描述了一些细节啊，讲到他们先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然后伯特利这个城原来叫路斯，路斯，我想应该是迦南人啊，可能那边的人把他命名叫路斯。可是当雅各在那边第一次遇到神的时候啊，他做了梦以后就把他改名叫伯特利，所以以色列人大概他们要是占据了这个地方，他们就会把他名字又把他改成伯特利。但是迦南人在的时候，大概就是把他叫路斯。然后窥探的人呢，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啊，他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所以这个进城的路啊，可能就不是指的进城的一个大路啊，可能是小路啊，因为从城门进去，大家都知道，都看到了，所以他们大概是想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小路啊，有没有小路可以通到城里面去？后来那个人就把到进城的一个路啊，就告诉了他们。 后来他们就进去，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是呢，就把那一个人跟他的全家放走了。这一家人出去以后呢，就到了赫人的地啊，筑了一座城，还是把它取名叫路斯，然后说那个城到如今还叫这名。那伯特利其实是属于平加敏支派啊，大家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他是在平加敏支派的境内啊，但是是约瑟家啊，这个约瑟家应该是以法莲啊，应该他就在这个边界上啊，所以以法莲呢，他去拿下这个城，然后这个赫人之地的路斯啊，这不大知道啊，我看了一些书啊，都不大知道这个路斯。赫人之地的路斯指的是哪里啊？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啦，啊，就是这一段圣经描述这一段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啊，我想请大家可以想一想，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再来呢，就讲到其他的支派啊，他们都有一些未得的地方啊。然后从马拿西开始啊，讲到马拿西啊，他就没有赶出这些地方的人啊，伯善、他那、多尔、以伯莲啊、米吉多，然后呢，这些人呢就执意住在那个地方，等到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我觉得这句话哈、啊、好像讲一半啊，因为他说其实以色列强盛了、啊，那以色列衰弱了怎么办呢？可能就反过来了。就变得是迦南人使以色列人做苦工了，然后再来讲到以法莲啊，以法莲呢是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人，西布伦是没有赶出基伦啊，还有拿哈拉地方的人，然后亚瑟呢就没有赶出很多的地方了啊，有雅科西顿、亚哈拉、雅各西、黑巴。雅弗格、利禾，然后拿弗他利呢没有赶出博士麦、博雅纳，然后亚摩利人呢是执意住在西列山和雅雅伦，并沙宾啊，所以就讲到他们有这些这么多的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些地方呢都没有得到，都没有拿下来。然后没有拿下来的结果呢？啊，就是上面写的与外族杂居了。先讲到迦南人呢，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人中间；迦南人呢，在西布伦中间；亚瑟呢，因为没有赶出那边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呢，也住在迦南人中间。然后呢，但呢，是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但是亚摩利人后来呢，约瑟家呢却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服苦的人，所以后来他们就与外族就杂居了。那这边就有几个问题啊，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啊对待迦南的居民究竟是怎么对待？是叫他们赶出去呢，还是要把他们灭绝？然后呢，刚才那一段经文呢，有讲到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有讲到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大家也可以去体会一下啊，这两种不同的讲法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呢，就讲到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波从希拉而上啊，这个中文呢不大看得懂什么意思啊，从雅克拉宾波啊，OK，然后从希拉而上，这不大知道中文什么意思，英文好像清楚一点。他说 "The boundary of the Amorites was from Scobian Pass to Gila and beyond"，就是说是从 Scobian Pass，应该就是这个雅克拉宾波啊，是大概现在这个位置啊，在犹大的东南边吧，哈，这个位置啊。是从这边呢，一直到希拉，然后再到希拉的上面啊，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希拉指的是什么地方呢？啊，我看的很多书也不大知道啊，不大知道这个希拉是哪里。但是亚摩利人一般都是住在这个山地这里。然后，约书亚呢，他得了一座城呢，叫廷拿希拉， 所以也不大知道这个希拉是不是就是提拿希拉。提拿希拉大概是在以法莲的中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就是说从这个雅克拉宾波一直到希拉，然后在希拉的上面啊，这整个都是亚摩利人的境界。呀，刚才就是今天的经文，那其实请大家想一想啊，今天的这些经文里面能不能看到一些造成后来这个混乱时代的一些迹象啊？大家可以从这几段经文去思想啊，一个就是22到26节这一段的经文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可以去想一想啊，神是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去对待迦南地的居民，是赶出去呢，还是要他们灭绝？然后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与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有什么样的区别？甚至最后这一节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亚摩利人的境界？
好，谢谢黄梅弟兄哈。虽然这一段记载的事情比较简单哈，都是在讲这个当地的人没有被赶出，没有被灭尽啊。但我们仔细去读，会发觉它里面的程度的在递增啊。一开始是讲说迦南人住在这些支派当中，到了亚舍开始就转变了哈，不是以这个以色列人为主了，反倒以迦南人为主哈。变成这个支派的人住在迦南人当中，到了但支派呢，又进了一步了不是住在他们当中，是连下来都不能下来必须这个住在这个山上所以这是在表达一种的趋势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越来越这个因为信心的不足因为没有完全执行神的旨意造成他们生活的处境呢越来越艰难所以这前面三章的经文一直在为后面的事情做铺垫，把这个整个士师记这一个要表达的这个事情呢，先用一种缩影的方式表达出来得仔细要仔细去看仔细去体会，我们就会发觉
看到就是黄明弟兄问的有哪些迹象，就是慢慢的看出，一个就是。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这个约瑟家他们去攻打伯特利当时神已经与他们同在了，但是他们还是像就像之前派了个探子，然后妓女喇合救他们，但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是，这一个探子他是不信神的。他不是像妓女喇合，全家都信神，后来归入到犹大族。这一个人他是完全的不信神他甚至还在另外的地方又建了一座城，给他取同样的名字叫路斯。圣经还提到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其实神已经明明的与他同在，他们即使不派探子，他们也可以去攻打下那个城。即使派了探子，知道这个人不信神时候，其实他们还是需要遵照神的命令，把所有的那些个就是当地的人全部都要杀灭掉。所以，我们看到，由于他们的这个对神的信心的不足，以至于让这个城到如今还在这个迦南人中间。那从27节以后到后面的话。就像华明弟兄刚刚给大家看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他们的情况是越来的越恶劣从一开始的没有赶出，到后面就是很多处经文都有提到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那些没有赶出的居民，从一开始只是和他们同住，到后面在很多地方都提到，就是使迦南人做苦工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至少有三处地方，一个是在28节，28节、30节、三节和35节，都提到就是说使他们做苦工，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所以从一开始让他们和他同住，到后面怎样成为奴役他们的人，让他们给以色列人打工，他们。其实以色列人以前就是在埃及为奴，非常的凄惨，呼求神，以至于神把他们带出来。但是现在，在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反而使那些人使他们成为服苦的人来服侍他们。 所以他们的情况是越来越糟。那么也看到，以色列人自己的情况也是越来越糟。就像刚刚牧师提到的，从一开始有外邦人和他们同住，到后面就是变成好像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再到后面但支派就是更悲惨，给他们划了个地方，只能住在这个地方，甚至把他们赶出去，以至于最后他们要到更北面的地方找一个地方自己来居住。好，所以看到他们的情形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那还有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经文里面有两个地方提到直裔啊，一个是27节哈，提到迦南人直裔住在这些地方，还有就是35节哈，亚摩利人却直裔住在那些个地方。我们知道神其实明明给他们以色列人非常明确的跟他们说，这些地方的人，迦南人，你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的杀灭啊。不是把他们赶出，而是要把他们全部的灭绝。神是给他们非常明确的命令，而且一再的重复哈，但是他们却没有坚持住啊。而这些地方的人，他们却执意住在这些地方，以至于以色列人在强盛的时候也没有把他们除灭哈。所以跟这些外邦人对比，他们完全没有遵照神的心意来行哈。还有就是27节提到的这些的城镇啊，其实。他们为什么要执意住？那个是一个像交通的要道一样的哈，然后以至于到后来南国北国之间不能很好的沟通，因为他们把握住了那些重要的城市地段哈，以至于后来对造成南北国的分裂也有一定的影响。哦，还有就是童姊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第36节哈，我们以前一直读经文看到是以色列人的境界，以色列人的境界。哦，在36节，就是到最后一节经文，我们看到的变成了什么？亚摩利人的境界，哈，所以不再是以色列人的境界，以及被这些外邦人，变成了亚摩利人的境界，哈，所以看到就是由于他们不听神的话，把这些应该灭绝的人没有灭绝，以至于他们的情况啊，以色列人从南部到北部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完全的遵从神的话，好，不要以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那在应用方面，就是我们现在与撒旦的属灵的征战也是，我们绝对的不能够妥协啊，依靠神的话，我们要打在主里面，我打完全的胜仗。还有就是也提醒我们，就是小丽姊妹分享到的，就是。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在婚姻里面也是，我这个也是不能妥协的。好，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不然有可能你的状况就是会越来越糟糕。
谢谢小平这么仔细的总结啊！最早最早，神跟亚伯拉罕说，因为那个迦南人是罪恶满盈的，必须要灭绝。在很多战役里面，以色列人都打赢了，得胜了。刚刚小平讲，是因为得胜不彻底，跟当地人妥协了，让他们住下来，成为服苦的工人。所以这个一个破口出来之后就很难收拾了。小平刚刚也讲了，我们打这个属灵的战争也是一样，那个撒旦啊，跟我们在摔跤啊，随时都要搅扰我们，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我们千万没有不能有破口，不能妥协。一妥协以后，这个后患就无穷了。那刚刚我用一句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如果让他们留下来的话，跟他们久了哇，你就被他们影响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了。
好，谢谢吴章老啊，谢谢小平的分享啊，这样一梳理哈，这个脉络就很清楚了哈。最后一句为什么停在26节哈？讲到亚摩利人的境界，原先就是亚摩利人的境界啊，原先就是迦南七族的人就住在这里啊，就是他们的地啊。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进来以后，过了几百年以后又被称为亚摩利人的境界呢？那？以色列人进来和没有进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士师记要表达的。最后，以色列人越来越像当地人，以至于哈神要让他们做的事情呢，最后 这块丢一砖，哎，一砖，那个地方丢一瓦，最后整个房子全丢掉了，都没有了，又恢复原状，又跑回原来的样式哈，又是那个迦南地的人罪恶满盈的状态，因为以色列人没有赶出迦南人，反倒被迦南人同化，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啊。如果路斯已经被改名字叫伯特利啊，伯特利叫神的殿了啊，为什么还会再改回到路斯呢？哎，这就是哈，他们没有清除这里面的罪恶，以至于呢，这个罪恶反过来啊，把他们给吞噬了啊。所以这就是士师记要强调的这个信息哈。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来了，就跟他们讲这个警告的话语哈。如果他们照着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完全的失败啊。如果他们一开始只是一点点，不完全的遵从神的旨意，到最后他们就完全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了，啊，这就是士师记整体要给我们表达的一个信息哈，这是对每一代的基督徒啊，历世历代的信徒的提醒，不能在真理的上面，在神的旨意上面有 compromise 啊，有这个妥协啊。在那个真理的事情上是不能妥协，在对付罪恶的事情上是不能有妥协的。你稍微今天留一点的空隙，这个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大哈。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经灵修哈，有这样的心智非常的好啊。隔一段时间可能事情多了身体软弱了哈，哎呀，就起不来了哈，那就听录音吧。我们这个录音呢，现在已经快4年了哈，这个不是从一开始就录的哈，到了2020年的9月份开始录音啊，那到现在就是每一天都不停哈。那这个录音呢，实际上是给那些就是临时有事情没办法来的人哈，不至于落下啊，我们可以补课啊，这是一个功用哈。再有一个功用，我们前一段时间发觉哈，因为我们团契在查经的时候就。又回到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去查的时候，在预备带查经的童工回去哈，听这些的灵修录音，哇，觉得这些太丰富了，每一天的这些分享啊，非常多的这个宝贝都在里面哈，随便捡几样出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很丰富了哈，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作用哈，大家每一天参与的分享在录音当中留下来。是给将来哈预备带查经的童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宝藏啊，在里面，大家都可以用的哈。各个教会，如果你们查经资料上面有了这个在寻找哈需要帮助的，这些都可以用啊。这个里面真的是哈仔细去听哪怕是我们当时参加分享，你再回头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去听啊，还是里面很多的宝贝的哈。这些分享都非常的好哈。真是看到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为了这个作用的。但是如果你是说早晨起不来，我就听录音，这个就危险了哈。这个开始有一些这个迹象就出来了哈。隔一段时间听录音都懒得听了就会流失掉了。所以你看，就是从一开始的一点点的偏差，身体的软弱，起不来哈，不能坚持，最后就变成完全的放弃。这就是士师记表达的，所以在真理的事情、跟随神的事情上啊，我们是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逆流啊，周围的人都不是这样的，哪有人每天天天起来1个小时的时间不做别的，就是来读圣经的？这个世界上这种人很少很少的，对不对？周围的人都不是这样，包括基督徒都不是这样，很多基督徒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是面临很多的逆流，不进则退。站不稳就会跌倒，甚至趴下来，对不对？你说这个但支派多可惜，多可怜，对不对？这个地方已经神已经给他了，他不但得不下来，而且被别人限制啊！你不能住在平原，只能住在山地啊，这很可怜的啊。但是呢，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第一节第一句22节哈，我们今天读的第一句话就是：当他们上去的时候。当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神没有改变的。 神当初如何与加勒同在，与这个约书亚同在，哈，使他们所打的仗没有不胜利的，神今天还没有改变呢？最后产生这种可怜可悲的结局，不是神改变了，是人改变。人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有铁车啦，啊，这个地难打了，呀，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城了，有地方居住，哎，他让迦南人让我们住在这里已经不错了啊。你看这种的想法啊，慢慢占据成为他们的主流的时候，他们就从胜利走向失败啊，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今天啊，士师记很活灵活现的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属灵的功课给我们反复的讲，反复的讲啊，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 compromise 啊，在真理的事情上，在跟随神的事情上，在亲近主的事情上，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站立得稳。
然后先回答那个华梅的第一个问题，他说22节到26节是positive 还是 negative？那我们分享到在这里是一个 negative 的。那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记有一个因为拉合而得救，可是在这里呢，这个以法莲支派呢，他们为了交换情报。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原本神要他们灭绝的人呢，却没有灭绝，所以他把这个带他们去到带为他们带路的这个人，他就放了他，所以呢，在这里他们就造成这个破口就越来越大。第二个呢是分享到30节，那马拿西和西布伦支派呢，没有赶出迦南人，从约书亚记到现在，他们从没有信心。然后到完全融入到迦南人的生活，然后开始体贴肉体，贪图享受，过安逸的日子，继续利用迦南人做苦工，所以到最后他们落魄到，就像刚才分享到的36节，那是他们要接下来要住在迦南人当中，所以，那我们就。从这上面，我们就延伸到这个与神合一的征战的工作。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合一的征战呢，与神同工的功课呢，在属灵征战当中，不是神没有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那就在我们昨天和今天分享到的经文当中，都在强调这个约瑟的后代啊，他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这个但支派，听不见神的声音，甚至听见他们也不顺服，因为他们更多的是顺服自己的肉体，所以呢，就开始远离神，然后顺服自己的意识，就变成后来的这个真的是去拜偶像哈，所以离弃神。
第一呢，就是和敌人和老我的关系，就是我强敌弱，我退敌进。这里的居住关系的主次换位，就是信仰主次的改变。因着以色列人的小信，他们的信仰在迦南人的面前站立不住，最后一步一步的败给了迦南人的信仰。我们的心只有一颗，神不在里边，撒旦必然在里边。第二点。就举个例子，野草就像这个蒲公英，它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根又很深。如果不连根拔起，它会再生的。来年，就像我老我一样，你看你愿不愿意去花力气把它连根拔掉？也像今天一样，以色列打哈马斯，开始是养虎为患，等到亡羊补牢的时候，已为时过晚。
其实这关于这个24:6哈，就是这哪人往客人之地去捉了一座城，名叫路斯，就是这个人呢被没有被杀，但是呢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就去了黑人所住的地方，还在另外的住的一座城，就是纪念他原来住的地方，可能就是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呢被杀的人呢，对一个 owed them something 哈，一个后悔的事情，所以他就另外再住座城，这个不是伯特利。
对，你看，注意这里面记载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这个人连名字都没有记啊， 这个人是不在神面前蒙纪念的，跟拉合形成鲜明的对照。拉合也是因着他一个人的，他因着他一个人的相信，他全家人得救啊，那是完全出于信心而得到上帝的这个拯救啊。不仅他一个人的名字蒙纪念，而且他的名字可以进入到耶稣的家谱啊，历世历代蒙纪念啊，那是信心的榜样。但这个人从他后来建成啊，取名字又叫路斯，他还在老我当中，他还在想着以前的事情啊，甚至可能像梅弟兄讲的哈，他可能还在纪念啊这个被毁灭的城里的人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好，非常好啊，这样分享这个信息就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今天我们请雅茹姊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把时间交给雅茹。
弟兄姊妹平安，我叫雅茹，我今年是1月18号回到了中国，现在居住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我2022年的5月14号在马蒂兰福音教会受洗，归入基督名下。自从我认识神后呢，我从2022年的3月底就开始跟着陈更灵修读经，一直跟到现在。我收获极多，我一共跟读完了12卷书，写了11篇读经心得。少写一篇的原因，正是我人远离了神，我心中多的是茧。每一篇读经心得都见证了神的恩典、带领和计划，更显明了神的慈爱，同时也记录下了神在我灵命成长中画下的轨迹，真是感谢主。现在我又跟着陈更灵修读完了《约书亚记》这卷书。经文中记载拉合因听到神的大能，一人凭信心呢带领全家人得救的故事，又有雅干担心神的恩典不够用，偷藏金银和衣物，导致全家人受到神的惩罚被打死的故事。还有年迈的加勒，40年都定睛在神的大能上，一边享用神的恩典，一边依靠神争取未得之地的故事。书中每一个故事对应我今天的生活，走好属灵的路，都是很好的启示和榜样。感恩的是，这次我还有另外的收获，我开始和大家一起操练背诵经文。正因为我背熟了《约书亚记》中的这4节经文，思考每一节经文对应我今天的生活呢，都是有很好的启示，与我今天的生活也都是密不可分的。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的经文让我感恩，感恩我现在生活在被耶稣救赎的恩典时代，我不需要完全遵守旧约时的律法，但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是我现在必该遵行的，感谢主的预备。我回国后呢，就组建了一个5姐妹的祷告小组。因有12到14小时的时差，真是从我的日出之地到姐妹们的日落之处，我们一起做到了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有讨论读经心得，有彼此鼓励，有急难时的及时带导。同时把生活中喜乐的、忧愁的、感恩的，凡事都带到神面前与神倾诉，操练交托给神，凭信心相信神能使诸事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章第9节的经文让我相信，我相信神应许与我同在，是我生活当中的力量。当我无助、软弱、忧闷时，我常会用这句话来告诫自己：我不要惧怕，无论我身在何处，相信诸天之上的神都会与我同在。约书亚记23章14节的经文让我知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后，每一个支派都得到了雅各在临终时给每个孩子祝福时的应许之地。同样，神的话语在我的身上果真也没有落空。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听着临回国时 牧师、李长老、童阿姨等姐妹为我的祝福祷告录音，真是让我感动不止。其中有一项，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希望我回国后马上能找到合适的教会，让我的心不远离神。这个愿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牧师和弟兄的帮助下就应验了。我在新的教会里得着很多，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有明确该努力的方向。还有更感恩的是，清晰的记得牧师问我回国后有什么打算，是否和儿子居住在一起。当时给我的建议是买一栋房子，距离儿子不要太远，彼此关照，保持自己独立的空间和生活方式。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回去后没有任何打算，一切都觉得很迷茫，至于买房子的事情不敢想，也很难实现。但神的意念真是高过了我的意念，神早早就为我有了预备，我无论往哪里去，身在何处，神都与我同行了。我回国后的每一天，神的眼目从没有离开过我，也在一步步地带领我和家人走在神的恩典和赐福中。当我回国整一个月的那天，就是2月18号，我家交了购买新房子的定金，3月24号交了房子的首付款，4月29号办完了所有手续，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现在正在装修中。一切个月所经历的事情，我感恩，我何德何能配得上神这样的爱我。所有人为我的祷告以及牧师和我的对话都不是偶然的，是神话告诉我。神边又一遍地听着祷告录音，我感恩，我流泪，我思想，我无论怎样做我都回馈不了神对我的爱。现在我当做的就是在众人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数算神的恩典和作为。约书亚记25章、24章15节让我确定，对应这节经文，我确定我该侍奉的就是耶和华。回想大家在祷告中对我的一个期待，希望我在灵命成长的路上不受现有环境和其他信仰上的影响，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能结出属灵的果子。那我在这里只能向神认罪的不够好，求你宽恕我，帮助我，主啊，求你让我在家人面前刚强壮胆，常让我在家人中先分别出来，活出神的样式，好使我的家人能早日愿意相信神。愿这美好的事情成就在我的家中。至于我的家人一起侍奉耶和华，神已经与我同行了。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神。这就是我读约书亚记的心得分享，谢谢。
好，谢谢雅茹的分享啊，这个每一篇见证都非常的鲜活啊，结合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历程啊，见证神的荣耀啊，太好了啊，希望雅茹继续写下去啊，每读完一本书都能够听到你的心得的分享啊，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奇妙的作为啊。感谢主哈，他特别提到我们背经的这个操练哈，真的是很宝贵哈。每一句话，当我们仔细的背在心中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圣灵会大大使用的一个宝贝哈，存在心中的哈。好，我们继续来背啊，士师记2章7节啊，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先来复习一遍。士师记2章7节，约书亚在世，
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大事的长老
审
查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士师
记2章7节，
42章7节，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祝每个清晨都是新的。一早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主与你亲近，你把那个新鲜的话语再度赐给我们，让我们 心被恩感，主，我们就快把它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借弟兄姐妹的交通，特别是雅茹姐妹的分享，就让我们实在只有感恩再感恩。只因为你看过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清楚得救的人，都愿意与你同行。主，你也应许跟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主，这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祝福。主，我们巴不得你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读经的时候都能够用心，能够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能够分享出来，让大家都得到益处。主，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成根的团体，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你的喜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